纳税的就是他们的麦子啊，或者他们的粮食，所以他们把的粮食有一部分就当作税，就给了里面的君王。所以你看，所有的那个粮仓啊，通通在城里面。但是呢，平常他们住在外面。这个，但是等一打仗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可以进到里面，他们就保护他们。所以一个城一个邦，一个城就是一个邦。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，这里有个国，那里有个国，那里有个国。那么现在希腊人呢，到了那一带也是这样。当然那个时候北岸有土人，没有错，南岸也有当地的人，也没有错。可是因为他们在那里设立一个城，那个城就像一个邦，一个国，就像在希腊一样，所以很自然的呢，在周围的土人就向他们纳税，但是万一打起仗来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保护他们。所以慢慢慢慢，这个希腊的这个慢慢就迁移，就把这个希腊国的这一套呢，就搬到黑海的周围去。所以在北边，在保罗那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了。那么犹太人呢，只要什么地方有金子，什么地方能赚钱，他一定往哪里去。所以根据考古现在找出来的这个文物啊，很多的金子，那么跟当时的这个本土，就是希腊本土是一模一样的。你到雅典有金子，那么在哥林多有金子，那边也是有金子。所以你今天生活在西古提和生活在哥林多是没有两样的。那么在哥林多你说希腊话，在米利都你说希腊话，他们到那里当然也说希腊话呀。所以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么那一带叫做西古提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化外人跟西古提人，西古提人一定是讲希腊话的，那么化外人呢是不讲希腊话的。所以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最早就在保罗的时候就知道什么叫西古提，是等于是另外一个希腊，等于希腊呢在黑海的附近有他们的殖民地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他们被迫要迁徙，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，那当然最第一个方向他们就想到西古提。所以到今天克里米亚的犹太人是最多最多的，所以那一带啊都叫做犹太地，因为很多很多的犹太人。所以你当如果仔细读他们苏联的历史，俄罗斯的历史的话，那我们知道那一带有的地方叫做 Land of Jews， 就是说算是犹太地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犹太人就躲到那里去。但是慢慢慢慢，当他们往北漂流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多久就受到逼迫了。那当然呢，因为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国，那么是希腊正教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于犹太人不友善，所以没有多慢慢慢慢就开始逼迫他们，所以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就到处漂流啊，到处能够希望能够找到避难所。所以他在他们最紧急最紧急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就在黑海跟里海的中间，在高加索山脉的北边，刚好呢我们知道有一批人呢是蒙古人，其实呢就是我们普通读历史所知道的匈奴人。他们起头在汉朝的时候是被往外赶的，他们赶的时候各种原因，我们长话短说不去说他。那么等到这个匈奴真的往西移，他慢慢就往中亚就挪移了。那么然后呢就到一些地方叫什么康居了，那你就知道那已经到了中亚了。那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因为等到了康居就很快的就到了里海附近，那么自然呢就到了高加索。那么有一些匈奴人呢慢慢就进到欧洲去，因为你到了翻到了高加索那边就算是欧洲了。所以那个算什么呢？那个算是苏俄的俄罗斯的南边，是在黑海跟里海的中间，然后在高加索的北边。所以呢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汗国，汗国就成吉思汗那个汗，就建立了汗国，就建立他的王国。那不过呢因为他到了欧洲，所以慢慢慢就接受了欧洲的文明。本来是游牧民族的，你当然住在帐篷里面了，但是慢慢慢慢他们就改变他们生活的方式。所以现在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他们发现里面如果光是游牧民族，你根本找不到剩下的东西，对不对？ 所以后来它一定是有一些建筑，那个建筑呢一定是代表他们游牧民族的。所以后来发现呢，他们的建筑啊通通是圆的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他们白天呢还是在帐篷里面，到了晚上呢他们就到了房子里面，因为到了那个地方他们慢慢就改变了他们的形式。所以匈奴韩国按道理来讲应该是游牧民族，现在慢慢他们文明了，他们开化了，那么现在一半游牧，另一半呢我们看见他就接受了当时的文明。所以到了最后才发现说，原来呀，就在795年到860年中间，就在俄罗斯的南边，就在黑海跟这个里海中间高架的北边，那么原来是历史上一个最文明的一个匈奴韩国。那他的文明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游牧民族都不大读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文明的开始一定从读书开始的。那么你叫一个不读书的人怎么会去读书呢？所以呢那个时候慢慢你知道很有意思，就是在他们慢，但是不管怎么他是壮大起来了。那么历史就要告诉我们说，他所在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位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和世界三分天下，三足鼎立。那么当然这个韩国，我们这个匈奴王国叫做喀萨尔王国，或者喀萨尔韩国。那么这个王国呢在历史上有一个一定的地位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地位就是它的西边或者它的西南边是什么？是罗马帝国，是拜占庭帝国，东罗马帝国是基督徒的。然后呢在东南边，在巴格达那一带，因为那个时候呢有人一手拿一本书，另外一手拿刀，那果然征服了那一带的世界，所以那个时候以巴格达来做中心的。所以当然他们多半都是回教徒。那么当然他们当初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得到全世界，所以他们如果要进欧洲的话一定要翻过这个要翻过高加索才可以。那么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喀萨尔王国就挡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呢就叫这个计划没有实现。所以历史上告诉我们说，因着喀萨尔王国它就维持了一个很重要的平衡，明白吗？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三足鼎立。不过这种的不能一直维持下去啊，因为一边是基督徒，一边是回教徒，一个是基督世界，一个是回教世界。那么如果在政治上你要取得平衡的话，你要么向基督教倾斜，要么向回教倾斜。但是最后历史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选择了犹太教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接受犹太教做他们的国教，这个是完全叫人跌破眼镜。那么当时这样的考量是当然是政治的考量。那么接受犹太教做国教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些人都是匈奴，都是外邦人，就像你和我一样，他们绝对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不是的。不过呢他们皈依犹太教，明白吗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795年他们还比较单纯，还比较简单。那么那个时候哈扎尔王呢就带着40个都是王朝里面的贵族，他们就真的就接受了犹太教做了他们的国教。所以你看见他们也受浸了，也受洗了，因为我们叫犹太人，他们讲的受洗都是为着罪人，都是为着外邦人的。所以你看这些40个罪人他们就受了洗，就变成犹太教，那么很清楚的。所以慢慢发展到了84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考古学家就找到他们慢慢有了硬币了，那有了硬币就不同了，那就表示这个国家慢慢就强起来了。那硬币上面你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眉目，对不对？你如果看到，如果是阿拉伯的王国，阿拉伯的帝国的话，上面很明显的铜币上面写说穆罕默德是先知。但到了842年的时候呢，诶，你看见说现在那个铜币上面写呢是摩西是先知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历史是完全不一样，跟根本没有想到的。 那么到了860年的时候，大概到那个时候，他那个王的名字叫什么？叫阿巴迪亚。那阿巴迪亚这个名字一定是犹太名字嘛？那这个阿巴迪亚明明是有个先知叫阿巴迪亚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就叫做阿巴迪亚，皇帝叫阿巴迪亚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犹太人漂流到巴比伦，他们在巴比伦呢就编撰了一本《塔木经》，所以现在的犹太教完全是从那里跟，所以这个叫拉比主义的犹太教。好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正式的邀请许多的拉比到他们那里，就开设许多的学校，那教导他们的人学习犹太的律法。那不仅如此，而且把许多的会堂全部就盖起来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人类历史里面，如果有两个国家说是犹太国家的，一个是1948年我们看见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从795年到860年慢慢被兴起的一个接受犹太教做国教的匈奴王国。这是最文明。为什么文明呢？因为你知道也是一样的，犹太人为什么到巴比伦会受欢迎，为什么后来他会从他们学会做生意，很简单的，因为巴比伦当初他们多半都不识字，都不大读书的，只会做生意。但是呢，这些人会读书，因为会读圣经就会读书啊，会读书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犹太人到了巴比伦受欢迎，就这样子，所以就从巴比伦就学会了做生意。所以这个以前被掳以前，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，结果现在呢变成最好的商人，那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等到了这个匈奴王国，本来应该没有什么文化的，那现在呢因为接受犹太教做国教，那么好了，那么犹太人读圣经，那么他们也读书啊，那慢慢的，所以就变成所有匈奴王国里面历史上最文明的王国，叫喀萨尔王国。好了，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王国，他们第一有会堂，第二有整个犹太的教育，他们接受犹太教做国教，唯一不同在哪里？唯一不同，他们不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如此而已。可是呢，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处被追赶，没有地方去怎么办呢？诶，结果听说刚好一个国家是接受犹太教做国教，那是当然最好的避难所，不错了。所以慢慢你看那些逃难的人，慢慢漂流的犹太人，结果怎么样？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到那，就通通就跑到喀萨尔王国去了。所以喀萨尔王国就变成了他们的避难所。所以现在讲喀萨尔犹太人的时候，你要弄清楚有两帮人，一般人呢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还有一般人是外邦，是皈依的，像外邦人一样是皈依的。所以这就解释了后来俄罗斯的历史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段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发生这件事。因为等到后来他们又受逼迫了，然后他们就分散了，那有一批的犹太人就到了东欧。那么这些犹太人从东欧从德国回来的这帮犹太人，就是叫做亚士拿基犹太人，跟这个从西班牙回来犹太人不一样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原来都是漂流到喀扎尔汗国的，都是在苏联南部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后来慢慢时局改变了，他们开始流亡，开始逃了。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的这一批的犹太人。那么有的犹太人他就不走了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在那里的嘛，就在苏联那一带，根本就不走了嘛。那么不走，因为又受逼迫，所以慢慢的仇恨就在里面产生了。那经过1000年以后，那真是一首长恨歌。经过了1000年以后，那个恨没有消的。那到什么时候爆发出来的呢？是1917年的时候，这个苏俄十月革命，那个革命一起来的时候，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说，他打的旗帜是无神论的旗帜，不相信有神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犹太人不管怎么样，他起码是有神，怎么会变成没有神？ 而且最稀奇了，除了列宁是四分之一的犹太人之外，四分之一，其他党政军，大家如果去读苏联的苏俄的历史的话，几乎通通是犹太人。所以连普连这个普丁他都这样说，他是最少有80%。